感谢主，让我们再度有机会来聚会。那么总共有七次的聚会，我们要来领受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在旧约当中是先知书的一卷。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旧约的先知书，我们会觉得说里面有很多艰涩难懂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就跳过去，要不就随便翻阅。其实旧约的先知书也是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借以来佐证他的信息的。刚刚在祷告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主耶稣曾经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里面凡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话语呢，都必定会应验。所以在这个21世纪的现代末世的信徒，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来阅读先知书呢？一定要的，因为先知书不只是针对当代的以色列选民所说的话而已，里头也有很多有关乎终末或者是说基督耶稣的救赎这样的美好信息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来查考领受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旧约的后面，也就是最后的第二卷。很多人看到撒加利亚书会觉得说里面很多的异象，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这些动物，这些形象到底这些呢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很多人呢就不加思索，也不愿意的进一步的去探讨。其实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不是只有针对当时候选民的信息而已，它里面呢特别是在第九章到第十四章里面是关乎我们所谓的圣经里面的终末论、启示神学。圣经真的是一本很奇特的书，因为它有别于一般的世上的书，因为它里面呢特别有着预表和预言。借着旧约，神让先知们能够从他领受预言。这些先知当然是真先知了，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先知的本色就是要被神来拣选，而且从神领受启示，并且要勇敢地去传道。所以先知的三个工作就是蒙拣选、得启示、去传道。那么撒加利亚书有人把它称为旧约的启示录，的确它里面有一些记载可以用新约的启示录呢来做一些对照。里面有什么马啦、马车啦，还有终末的那一些新天新地的描述啦，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很多人把它称为旧约的启示录，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来研读。有神学家说撒加利亚书是圣经最难解的一卷书，它甚至比启示录还要难解。当我们读了之后，或许我们有这样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里面很艰深我们就不去查考。就像启示录里面的记载一开始主借着约翰所说的话说要查考启示录的话里面呢念这书的预言，而且听见又遵守的人呢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既然是这样，不管再怎么样艰深，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传道人的讲解，其实我们都可以掌握它里面的重点。虽然一些细节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但是呢我们能够掌握圣经的重点，提供给我们属灵生命的亮光，这个就对我们有造就了。那么先知他蒙神拣选，站在那个时代 时代的尖端，时代的潮流。他发挥他的本色，他勇敢承担，他挺身而出，他没有畏缩，而且他没有迟疑，因为迟则生变。一个人如果能够从神领受使命，而且忠心地把它完成，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其实我们应该要先从他的时代背景来了解。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写作背景。每一卷先知书大概都有他的写作，都有他的作者。那么撒迦利亚书顾名思义，他的作者就是撒迦利亚这一位先知。撒迦利亚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从尼希米记的12章16节，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点点他的背景。我们参考尼希米记第十六节，第12章16节，12章16节，旧约612页，义多族有撒迦利亚。这里有提到义多族有撒迦利亚。那么尼希米记的12章是在记载第一批回归到圣地重建圣殿的名单，里面记载着所谓的撒迦利亚。当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第1章，它有简单介绍撒迦利亚的背景。他那里提到了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可见呢，撒迦利亚呢他是先知，但是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了他是利未的家族，可见他也是祭司的成员，他是第一批随着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回到圣地重建圣殿的40000多人当中的一位。就让我们了解到了他活在那个时代，被神拣选来为他侍奉。我们都知道犹大的历史呢，曾经3次被掳，就是公元前的606年、597年，最后的就是586年，3次被掳。但是神也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被掳的日期呢是要满的70年就能够回来，这个在耶利米书的25章的第12节以及29章的第10节，我们简单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的12节。25章12节，旧约914页，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汉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当你看以斯拉记第1章，你就发现说神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在主前538年左右，他就激动了当时候的王，叫做波斯王古列。我们可以一方面参照以斯拉记的第1章583页，以斯拉记第1章的第1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我们再看第2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第4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里呢讲得很清楚，以斯拉记的第1章大概在主前538年，当时候呢已经是波斯王来执政了。波斯呢我们一般叫做马代波斯，是接续巴比伦帝国。当历史 走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神就激动他的心，就让我们听知道了这个王的心啊，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在历史当中，在历史当中为王，看起来世上的帝国有王在统治，其实最终这是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一位天上的独一真神在掌管的。所以历史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时候到了，神为了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是被掳的时间是70年，就在这个满足的时刻，神就让选民能够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去重建神的殿。所以第一批回来的就是在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的40000多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的2章64节说，会众共有42360名。这真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让被管教的选民70年之后能够如愿以偿地回到圣地。他们就开始的不断地在筹备如何重建圣殿。当然了，一回到圣地的时候，因为已经地荒凉70年了，所以可以说是残垣断壁，百废待举。但是所幸神所拣选的这两位领导人非常的有忠心，一个就是行政首长，所谓的省长所罗巴伯，另外一位就是宗教的领袖，也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这两位领导者就勇敢的起来带领百姓来重建圣殿。很可惜，在536年开始重建圣殿，过了没有几年，他们的圣殿的工就停顿了。应该这样讲，536开始动工兴建，就开始没有多久就停顿了。他们的停顿的理由是什么呢？大概有两点。第一啊，是敌人的阴险阻挠。这个背景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4章1到6节。当时候的敌人，也就是那一些所谓的非纯种的犹太人，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呢、借势来阻挠他们阻挠这个圣殿的工。当时候的选民也非常的软弱，他们因循怠惰。从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该书的第一章2节这里有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当时候的选民，一方面是因为敌人的阻挠，二方面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勇于承担，没有办法克服困难，所以他们就找了借口啊，可能是神的时候还没到了。所以民间就有这样的传言，有这样的借口，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没有来到。所以神就兴起了哈该跟撒迦利亚，哈该先知跟撒迦利亚先知的两位先知，大概前后差不到2个月。大利乌王2年的6月，也就是主前的520年。6月的时候，是哈该先知先起来，来传神的话。首先指出当时候的选民错误的观念，神的建造神的殿还没有来了，他们不知道啊，停顿啊，圣工停顿都停了16年。那神就借着先知哈该来警告当时的选民。4节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现在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你们说要拼经济，说要拼生活，然后呢，建造神的殿呢，暂且摆在搁置一旁。你们专心在拼你们的经济，要拼你们的生活，有比较好吗？违背神的旨意，用自己的意识要为自己的生计来张罗、来奔波。但是神如果不祝福，他们虽然看起来赚得多，但是用得少。所以以下的这些第 六第五节说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是因为你们的心思、你们的行为不对啊。哦，你们看看你们日常的生活，你们是很拼啊，爱拼才会赢啦。但是呢，你们拼得多，但是吃的少，撒的总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足，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的装在破漏的囊袋里面。所以神呢提醒他们，指出他们当时候的阴行苟且啊，这样的一种怠惰的状况，所以要他们呢走出来，要奋起，不要再活在过日过去的那些岁月当中，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第八节说，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喜乐而且得荣耀。因为当时他们各顾自己的房屋，让任凭神的殿在荒凉。这就是哈该先知他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很短，只有两章，那么两个月之后呢，就换成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就是我们要查考的撒加利亚书。这个背景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那里神呼吁两位先知，一个哈该，一个撒加利亚，起来恢复圣宫。这两位先知起来说劝勉的话，当然一方面要指出他们的错误，二来呢要鼓励他们。人是需要鼓励的，当人受到鼓励的，他当然就会挺起勇气来做他该做的事。那第二点，敌人的阻挠，敌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诡计呢？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看，以当时候选民遇到阻挡，大概这些敌人用的诡计大概有三点我们简单讲，第一就是假意的帮助，第二呢是恶意的扰乱，第三的向王诬告。这个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这里呢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第一点他们是如何的假意这个敌人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他们真的是阴险狡猾。他们先使用这种软的，也就是说来找这些领导者，假意说我们跟你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在敬拜神这一位天上的神。如果我们查考撒玛利亚人的背景，他们当主前大概722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毁灭之后，他就从巴比伦那边移居了一些人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把原本是纯种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呢协同混合，让他们通婚。所以就此撒玛利亚人当地的以色列人在血统上就不纯正了。后来他们虽然也是一样敬拜神，可是呢他们的这些信仰的内涵呢已经违背了旧约的律法，所以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宗教文化都已经不纯正了。所以历代以来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说，犹大跟便雅悯人的敌人，就是指的刚刚讲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听说被掳归回的人已经开始在为神建造殿宇了，他们就起来呢来阻挡。第一个手段呢就是假意的帮助，在四章的第二节下半段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来，我们常祭祀神。没有错，他们讲的没有错他们也是在拜这位天上耶和华真神只不过他们的信仰内涵呢已经偏离了旧约律法了。但是呢他们还是虚情假意的来跟这些犹大人说我们一样我们跟你们拜的是同一个神那你们现在既然要建造圣殿那这个我们也有份我们也应该要出一点力看起来似乎是真心要来帮助，其实呢，当时候的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还有以色列的这些首领 他们洞悉了敌人这种虚情假意，他们也揭穿了他们的诡计，所以他们就勇敢起来的断然拒绝。他们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三节，四章三节，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这些领导者有属灵的智慧，所以他们呢不被这些敌人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他们断然的来拒绝，因为他们看穿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其实暗中是怀着鬼胎，是暗包藏祸心的。当他们被拒绝以后呢，敌人呢就用第二个招数，既然是软的你们不屈服，那我干脆就来硬的，他们就直接呢来扰乱。当犹大人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第四节说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甚至呢有一段长的时间呢会买谋士败坏他们的谋算，软的不行来硬的，来扰乱他们，让这些犹大人呢无力做工，让他们的心扰乱，他们的手发软。你看这个就更加明显，而且让选民啊直接的就没有办法继续他们的功。那第三个就是向王来诬告，就是在第七节以后那一段，他们诬告就是恶意的栽赃，向王诬告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些人啊自古以来就是心怀反叛恶劣的心啦，这个城是反叛恶劣的城啦，他们建立根基，修筑城墙，建造圣殿，其实是要谋反啦，他们如果让他们建造这个城墙完毕了，他们就不再向王进贡纳税了。他们就是这样来诬告到王的面前，当时的王叫亚达薛西，亚达薛西不加查证就听信了这些小人的谗言，然后呢就直接下令来停止他们的圣功。刚刚我们讲一停就停了16年，一直到大力乌王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的时候，就是第五章，神就呼召了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起来呼吁，跟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让他们起来动手建造。在5章5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力乌，得着他的回谕。感谢主，这一次呢他们的工就没有受到停顿了，他们能够一直建造，一直到主前的516年，就是以斯拉记6章15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感谢主，这就是这样的整个过程。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了这些背景，再来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主题特色。以这个撒加利亚书总共有14章，我们看14章似乎篇幅很大，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里面，我们说大小先知不是因为大先知比较伟大小先知比较不伟大，不是这样，是以他们的著作的篇幅来分，大小先知都是一样的重要，只不过他们所写的著作经卷呢篇幅长短不一。我们说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嘛，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然后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 五卷呢基本上篇幅比较多，我们就叫做大先知书。那么其他的12小先知书，因为它篇幅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把它列为这个小先知书。其实它里面的信息针对不同的时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来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内容似乎篇幅是比较多的，但是虽然这样，我们可以大刀阔斧的把它分成两个部分，1到8章是一个部分，9到14章又另外第二个部分。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学会把它分段，经卷那么多， 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分段，我们就很难掌握它的重点。所以我们把它分段之后呢，分成一到八章，大概是比较针对当时候的信息。那么九到十四章呢，是关乎未来的。如果以当时候的主前520年左右的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这些选民，他们大概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来临，就是未来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是在主前大概第四年降生的，那离这个时候的人呢，大概500多年。但是虽然是500多年，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先知来预言到耶稣基督要降生。所以九到十四章你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九到十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第一次降临，就是弥赛亚的救赎。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来到世界是为了要来救赎，要来拯救万人。那么12章到14章呢，就是他复活升天，然后将来还要从天再来，来完成新天新地，我们一般叫做弥赛亚王国。那么整个撒迦利亚书14章当中，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大刀阔斧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1到8章是一部分，9到14章是另外一个部分。如果再用比较几个纲要来看呢，其实呢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呼吁，两个默示，四个信息，还有8个意象。如果我们学会来做重点的掌握，其实撒迦利亚书不困难一个呼吁，两个默示，4个信息，8个意象。如果能够掌握这几个主题，撒迦利亚书大概就读完了。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要学会的一些简单的分段的方法，要把它化繁为简，把它掌握它的重点。因为很多细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述去掌握，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掌握它的重点。所以一个呼吁，两个默示，4个信息，8个意象。如果我们都能够掌握这几个重点，那撒迦利亚书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那么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弥赛亚王国要实现。弥赛亚王国，弥赛亚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在撒迦利亚的时代，神就借着先知呢来预言终末将来会有弥赛亚救世主要降生到世界，他要如何为人来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如何被逼迫，如何受死，然后呢复活升天，还要从天再来。这整个过程呢，让我们似乎在不是按照年代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我们可以跳跃式的掌握它的重点。因为先知其实他的记载不一定都是按照年代，先知书有一个特色，不一定都是按照年代。就像启示录，我们在看启示录也会觉得说，到底七印什么七号七晚斋，到底是哪个时代，是哪个时代，有时候不一定是先后顺序是按照这样排列的，这也是我们困难的地方。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知道那个年代的顺序，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掌握那个信息，还有对照我们现在已经应验的那个部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所以整个撒迦利亚书就是神的话临到先知，借着一个呼吁，8个意象，4个信息，2个默示，将当时候的犹大人对他们有很殷切的劝勉。当时候来讲，他们最主要的神圣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圣殿，那重建圣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兴信仰。重建圣殿硬体设备完了，再来就是要一连串的悔罪除罪，然后呢复兴信仰。回想过去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前后北国南国都要被掳呢？这就是神的管教啊，因为他们在王国时代历代以来这些王带领百姓先胜在拜偶像的罪恶当中，国中不公不义，那么神也从早到晚兴起的这些先知来苦口婆心的来呼吁他们 来传扬警告，将有灾难要来，你们应该要悔罪，要弃恶从善，要回归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呢，可惜的，一直到亡国之前，他们没有这样的来悔改，当然神就将预定的刑罚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现在刑罚已过了，刑罚管教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目的就是要他们能够懂得回归，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的第一个要做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圣殿了，因为你圣殿的根基、圣殿的规模、圣殿的这些外在的这些建制跟设备要完成之后呢，第二步就是在软体的这个信仰的恢复来引进来，这些是属灵的目标。那么在当中也引进了终末这个盼望的一个实现，所以终末的盼望就是基督救赎将完成，弥赛亚王国将实现。你如果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开始，你会发现里面隐约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隐约的，能够看到了他跟耶稣时代的一些主耶稣的这些事迹都有很直接的连结，就是预言的应验。从第九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比如说九章的九节，这里开始我们看到了这个骑着驴驹的这一位西安的王，当然在旧约你看不出耶稣基督，但是呢，从这些描述我们对照新约的圣经就可以知道原来就是在讲主耶稣最后一周他进耶路撒冷城要为人受死之前进入耶路撒冷城，而且是骑着驴驹。那么九章的十一节开始呢，又有应许的圣灵要降临，还有宝血的泉源要赐下来。十章也提到了应许的圣灵要浇灌。十二章十一章提到了好牧人，那十二章提到了这些犹大最后要仰望他们所砸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他们也要来归回相信主耶稣。十三章呢，有赦罪的泉源要赐下来。十四章呢，大概就可以看到了第一次的降临跟第二次降临，有锡安山有活水，有耶和华做全地的王，独一无二，到最后呢全然的圣洁，然后就成全了这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按照这些顺序来查考，我们相信就能够掌握它的重点。那么我们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呢谈到了简单刚刚提到的这个背景，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很好，很有意思，叫做耶和华纪念，耶和华必纪念，也就是说耶和华呢，他是会纪念他的约。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是配言而立的，是言约，言就是不会废坏，所以神与我们立的约呢是永不废坏，所以神必定会纪念。借着先知的名字让我们看出说神会纪念他的约不管是选民落到什么样的境地，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时候满足就会兴起他的作为。那一开始神借着撒迦利亚先知向选民的信息就是一个呼吁，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呼吁，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章三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一个呼吁非常的清楚，你们要蒙神的救赎，蒙神的福气，你们要先反省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刚刚我们在哈该书第一章看到了，要先省察，问题不是出在于神，问题是出在人。 回想过去以来，你们为什么会被刑罚掳到外邦？好，你们呢，就是因为背离的神，你们的心背离的神，你们与神背道而驰。哦，神曾经跟你们的祖先立约，要成为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他的子民啊！啊，历代所立的约，哦，神都没有忘记，反倒是人呢，把他背弃掉了。所以现在你们再度的回归到圣地，这是神的怜悯。你们要想想看，哦，为什么啊？神给你们机会，你们应该好好把握。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转向当然就是归回的意思。过去的方向错了，现在是不是要掉头呢？哦，很简单的道理。要复兴信仰，第一就是要先归回。归回的第一步就是要转向。好，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一样啊。我们常常我们的心啊，也会暂时的、偶尔的、暂时的要想要跟神离开。好，我们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我们常常会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啊，我暂时先休息了，暂时先把信仰摆一边了。现今的世代啊，啊，这个啊，先打拼再说了。有时候我们会背离神，甚至我们处在犯罪的边缘。创世纪第一章，神对该隐这样的提醒：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已经在你的门口恋慕你了。你应该要怎么样？要把它拒绝掉。哦，所以世俗常常都是含着罪恶的引诱。以色列百姓就是在那个不同的时代的背景，受到了迦南七族外邦国度的影响。哦，连王啊都被引诱了，整个国家陷入拜偶像、行淫乱这样的境地。那么现在时间过去了，你们现在从头开始，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在《生命记》的十一章，神当初对摩西、对选民所做的应许：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的面前。哦，他们曾经神要他们在啊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把十二支派分成两半，一半在以巴路山，一半在基利新山。对以巴路山呢是讲咒诅的话，对基利新山是讲祝福的话。如果你们啊，敬拜神，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让你们啊，物产丰富，让你们的生活好过，让你们战胜敌人，等等的福气都要临到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背离神的，以巴路山的这些咒诅的话，就临到你们了。所以这个神给选民的应许，是条件性的应许；神给人的祝福是条件性的祝福。但是神的应许跟祝福不是机械性的。我们在工厂生产原料进去，经过机械好几道的手续，很自然的产品就出来了。什么样的原料进去，什么样的产品出来，这个叫做机械式的。但是神对选民的应许不是机械式的，它会改变。也就是说，随着选民的改变，神也改变。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转向神，神就转向你们；你们如果不转向神，神也不会转向你们。这个很简单。所以主动权在谁的身上？主动权在人的身上。你要不要蒙神的祝福呢？那你就转向嘛，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嘛，那么神才会接纳你。所以第一个呼吁非常的简单啊，哦，要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的拿厄米，我们常常说拿厄米他后来能够在饥荒当中，在走投无路、人生已经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懂得回归。当回归提起勇气，路德跟随着他们呢，婆媳一路艰辛回到了伯利恒。圣经记载，当时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本来在饥荒的年代，她的丈夫为了要谋生，不惜违背神的律法，带领全家往摩押地去。我们之前有提到摩押亚门 神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这两个民族永不可入神的会，而且呢，你们呢不可以要他们的土地，不可以求他们的利益。为什么伯利恒是粮食之仓，会落到饥荒的境地呢？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选民已经背离神了。士师时代是何等的背离，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哪是没有王呢？是他们不认定神就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啊，不断的循环，神就让他们落在外邦的手中。当他们叫苦连天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又有短暂的太平岁月。当他们日子平顺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又去背离神了。神又不断的兴起外邦的国度呢，来这个刑罚他们，来辖制他们。所以士师时代就是四百年来就是不断的这样循环。但是在士师记里面，路德记可以说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从路德记里面看到了神的怜悯，也看到了归回神的怀抱的重要性。当拿厄米在极度穷困潦倒的时候呢，他晓得要归回到神的面前，再怎么样我也要回到我的家乡，因为那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提起勇气，婆媳两个一路艰辛的走回。虽然一开始人家说，哎呀，拿厄米回来了，他说不要叫我拿厄米了，我已经不在田的了。你看我过去大概十年来，我受尽了人生的历尽沧桑，穷苦潦倒，我现在丰富的出去，我现在穷困的回来，不要再叫我甜的，叫我这个苦的啦，叫我麻辣啦。但是呢，圣经记载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从此他们就因为能够有智慧的安排，借着律法的爱，他们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拾麦穗，后来就衍生了一连串的这些起死回生，从苦境转回，最后呢到达这个荣耀之家。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迈进，都是因为当时候他们能够当机立断，提起勇气，然后呢不惜颜面，他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蒙福的第一步就是要归回，神借着撒迦利亚先知要他们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而且呢以过去的历代祖宗来做鉴戒。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四一章四节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的说的。想想看，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一些先知可以永远存活吗？当神借着历代众先知警告你们的列祖列宗，他们不听从的时候，后来他们都得到这些刑罚灾害了，他们已经得到教训了。这些都是过去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的历史。你们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应当要学习教训，要以你为戒。神为了要挽回选民，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了，在历代兴起的仆人众先知，苦口婆心的来教训他们，提醒他们，可是他们却不听从。我们看到那个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七节，三十六章的十七节，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五百八十一页，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五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你看，这里是犹大 晚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即将最后毁灭犹大的时候，大概是586那个时间。这里呢有一个记载，就是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神呢来警告他们，说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差遣使者就是历代的众先知 如果我们看先知书，先知书我们刚提到的大小先知书总共17卷，如果按照年代来分的话，可以分成北国毁灭之前的先知跟北国毁灭之后的先知。北国毁灭之后的先知又可以分成被掳之前，就是犹大毁灭之前的先知跟犹大被掳之后的先知。我们先讲 BC722， 北国被毁之前，北国就是以色列，他在722亡于亚述帝国，亚述帝国那个是722。北国历代的众先知，如果从主前的800多年就有先知了，我们如果经过排序的话，厄尔拿和摩萨米嘛，厄巴迪亚，而约尔拿纳红，约拿，厄尔拿和西亚书，摩就是阿摩斯书先知，赛就是以赛亚书，弥就是弥迦先知，厄尔拿和摩赛米，这就是主前722以前的先知。那主前722以后的先知呢？红番米哈、但杰、该亚马，红就是纳红书，番就是西番雅书，米就是耶利米书，当然还包括耶利米哀歌、哈巴古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那么在BC 722以后的先知又可以分成被掳的先知，被掳到外邦的先知。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看先知书，有两位先知分别被掳到外邦，在那边继续当先知，一个是宫廷的先知叫但以理，一个叫民间的先知叫以西结。所以你读但以理书、读以西结书，你会发现说神并没有舍弃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呢，神还派先知分别在宫廷还有民间呢，来继续照顾他们。神的爱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们。宫廷里面有但以理先知，民间加巴鲁河边，我们看那个以西结书或者是看诗篇都有提到的，加巴鲁河边就是以西结先知在民间被掳当中的民间来继续牧养他们。那么所有的这些先知当中，当然有针对北国的先知传警告的先知，好比说何西亚先知、阿摩斯先知，也有针对外邦跟列国的传警告的先知，好比说约拿书、纳鸿书，还有厄巴迪亚书，也有针对南朝犹大的先知，那就多了，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啦、这个西番雅书啦、哈巴古书啦。那么被掳归回的先知，被掳之后的先知，归回的先知当然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还有最后的这个马拉基先知。所以我们17卷先知书，其实我们用年代来分，我们就可以分出来，又可以把它分成是针对列国讲的讲信息的先知，针对北国讲信息的先知，针对南国讲信息的先知，以及针对被掳归回讲信息的先知。如果我们把它学会归类，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记起来了？那么在针对这些类别的先知他们所讲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掌握说他们是针对的对象是哪些人，然后呢他们的信息有哪些。所以我们今天查考撒加利亚书，我们就可以跟哈该书把它连结在一起。第一个呼吁就是提醒他们，那么呼吁好像只是口头的告诫或是口头的一种提醒，但是 神借着先知传警告，那个方式不是只有直接讲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一个呼吁，两个默示。什么叫默示？默示如果看字眼，好像是默默的启示。默默的启示，什么叫默默的启示？因为默示其实在圣经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它的原文，希腊原文的意思叫做神呼气，神吹气，神把气吹出来。那么又可以翻译成神谕，神谕就是神的命令，或者是话语，神所说的话。又翻译成重担，神的话给先知，先知如果不再去传就成为重担了。所以神的话，神的默示给先知，先知要去传，不然呢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很大的重担。难怪耶利米先知啊，他有讲到说，我从神领受神的话，如果我不讲啊，我就好像心中有火在烧，难以隐忍。心中有火在烧啊，那一种火热的心，不得不讲，一吐为快，才能够完成责任。所以神借着不同的方式，有默示，但是也有意象啊，也有异梦啊，甚至也有象征性的动作。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神也不惜让以西结，为了让选民，如果说讲的讲不听，用眼的眼给你看，你至少可以揣摩几分吧。神借着先知，好像在办家家酒一样，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背着包袱，拿着砖块，吃的石谷米，石谷的这个食物，用很多象征性的动作，让选民一看会好奇啊！啊，你这个先知是不是发疯啊？精神没有正常，为什么在做这种好像幼稚的小孩子的动作？其实不是啊，这是神要他做的。神为了要让选民能够及时的回头，也不惜借着以何西阿书叫他去娶淫妇啊。这个看起来好像违背神的诫命啊！神不是说不可以奸淫吗？怎么又叫以哈何西阿先知去娶淫妇呢？又把他收纳回来呢？他付出代价呢？这就是神借着这样的动作，要让选民知道，你们过去就好像淫妇一样背离了神。神呢、爱你们，聘你们为妻，你们却去拜偶像，拜巴利，拜邪淫的神。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淫妇一样，不只是属肉，属灵也犯了淫乱的罪，离弃了 你的丈夫，没关系，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你们愿意悔改，神还是会收纳你们。所以就借着何西阿先知去娶淫妇割灭，这个依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啊，不可思议啊！圣经怎么会这样的记载呢？当然，我们不可以用那一段来，应用在现在说，那我们可以娶淫妇了，我们可以去娶。这个我们可以在婚姻上不忠贞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神就特别允许让何西亚先知可以这样做，甚至以西结先知太太死的不能够办丧礼啊，连哭都不能哭啊，情何以堪？为什么要这样象征性的动作，用动作来让选民看了之后产生印象，产生好奇，会追问，然后得到答案。但是这样他们还得不到教训。神真的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代下三十六章那里说，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结果呢，他们呢，这些差去的先知呢，没有每一个人都被接纳了。我们之前谈到耶利米先知被下监牢，差一点饿死，被上那个木枷，被掌嘴。犹大晚年，犹大亡国了，他还被挟持到埃及去，就可能就是死在埃及了。一生当中流泪的先知，看到眼睁睁看到他所预言的北国兴起的灾难真的是应验在犹大自己的国家，真的是情何以堪。他宁可不要他的预言来应验，但是这是神要他说的，他就是忠实的走完他的先知的路程，完成他鞠躬尽瘁为神来传警告。 还有其他的先知，我们有机会可以谈更多。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一个呼吁就是要他们回头，要以他们的历代祖先为鉴戒，他们已经尝到苦头了，已经被掳七十年了，现在你们回来的是神怜悯，一切从头开始。但是呢，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失败是成功之母，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向前看，往前走，神要给你们一条复兴的道路。所以你看，你读先知书哦，你会发现其实啊，先知书不管是篇幅大的篇幅小的，它大概就两个重点啊，一开始就是讲公义刑法，其实后半部都含着复兴慈爱。特别在以赛亚书你会看得很明显的，很巧的，以赛亚书刚好66章1到39章都是在讲神的公义神的刑法，40章到66章就在讲神的慈爱神的复兴。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就好像一本小圣经，因为圣经刚好66卷，旧约是1到39卷，就是这个旧约圣经，好像以赛亚书的前半部，40章到66章刚好27卷，好像新约圣经一样，就在讲神的慈爱跟复兴，多么的奇妙。愿我们能够继续来查考，愿我们所领受的都能够真的得到从主来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路程。我们再来唱诗，赞美诗307首。